不晓得去年我们在这边会面过的吗？去年有在我们当中的举手哦，很多哈、哦。去年我们讲什么、啊？对啊，我都觉得虚空的虚空，真是很虚空，一下就过一年了哈、哦，一年哦，别来无恙吗？别来还好吗？还好哈。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在这边的华神的硕士班的同学、在这边、一同的来努力，我们来策划这么一个聚会，我们可以一同在旧约里面见面，不单只是我们彼此见面，我们还要引荐上帝。那我再一次谢谢陈牧师，谢谢林牧师、谢谢、教会的同工们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一同来、学习旧约。喜欢旧约的举手一下。那你非要举手了，因为我今天来了哈。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旧约的，所以不是因为我来了，所以你要举手哈。因为旧约是很不容易的了解的一个部分，圣经的部分。不过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可以借助这么短短的时间，今天晚上一节课，明天早上跟明天下午，我们来思想一下先知书阿摩斯给我们的信息哈。那一方面呢，旧约是非常长的一个篇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觉得先知书也是很难了解的一个部分，旧约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来看阿摩斯的时候呢，希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对先知书了解的一个方式，不单只是读这一卷，若是我们有相同的一种的读先知书的方法，我们读任何一件先知书，我们都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大会的安排，非常谢谢弟兄姊妹的参与，希望呢我们借助这三个时段把阿摩斯好好的读一遍，然后也时间 有多余的话，我们就进入何西亚书。这两卷书呢都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经卷。那因为呢大家对何西阿书蛮熟的，所以我就先讲一下阿摩斯哈。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讲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就要跟各位解释一下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个事情实在是很难了解，对不对？你都看过何西阿书对不对？何西阿书上帝说去娶一个淫妇，这个很难了解。所以明天如果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还有一点空档的话，我们就会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一种命令吩咐。不过今天呢我们就来要思想的就是这个题目，欢喜迎接你的神。好，那我们在旧约，所以我们就旧约解经。好，我们希望可以借着这么短短的时间进入这卷先知书里面的时候呢，也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些解经的过程跟方法，所以两位同学呢，他们都是博士级的同学哈、来帮我们发一个讲义是吧？发讲义是吧？阿摩斯的讲义简单的一个大纲呢有几页，我请他们帮我发一下。若是你要把它全部了解，明白这几章圣经的内容的话，大概我们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好，谢谢他们的帮忙。那我们读阿摩斯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从这卷书里面找到他的主题思想。有时候我们读先知书觉得每一本先知书都一样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上帝是公义的神，上帝在责备在审判这些百姓，我们觉得每一卷先知书都一样，其实呢每一卷先知书都有它的一个主题的切入点。所以为什么我用阿摩斯来定这么一个题目呢？因为它有一个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你们都有带圣经吗？我们来看四章十二节。当你找到每一卷书的主题思想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思想去解读每一个段落，或者是神对人的说话，先知对百姓的说话。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哈。我们先来做一些的了解。四章，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主题的出处。 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请。好，所以这两节圣经呢，其实特别是十二节，就是说上帝对于这些百姓哈说，我要像你这样子做，我要这样行，如果我要这样子行的话，你就要预备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了解什么叫像你如此行，这个如此行的内容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所以神究竟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要做什么事情，以致他在劝勉的时候说，你因为我要这样做，所以你要预备好迎接我了。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跟我们没关系。那如果我们把旧约所有的内容全部是把它归诸于神对以色列人讲的，那我们的旧约就没有用了，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书，不是我们的书。所以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呢，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的身上，我觉得不是对以色列人说而已，乃是对我今天这样的一个信徒来说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主题经文呢，作为我们的 key， 我们就要解哈，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用四个分题来看它。所以四个段落呢，就是今天明天早上跟明天下午，我们把这四个段落讲完哈。第一个讲呢，就是有个特殊的恩典，一章到二章。那你的讲义呢是课程讲义哈，所以PowerPoint 呢，我就把这些课程的内容把它重新整合，内容经文是一样的，可是呢那个信息重点就是从我们 PowerPoint 里面所看到的。第二个讲论呢，第二个讲题呢，就是三到四章，我们怎么样持守这个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领受了恩典，有时候领受恩典的人会失落恩典，对不对？有时候他会流失了，所以这个持守是最重要的。有人做基督徒，可是有人失落了，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有人失落了，所以这个持守是阿摩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第三讲呢，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警醒预备迎接那位神。因为呢四章十二节说，我要这样子向你行哦，我既然这样行，你就预备好了哈。所以我们要看看阿摩斯里面上帝要行什么事，做什么事，怎么样行，以致呢他跟百姓说预备好了。那我们今天要不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吗？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实在是有一点提醒哈，我们要预备好，可是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说没有。所以这个知跟行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是吧？我知道要预备，可是我没有预备，知跟行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其实从这卷书呢，很多是帮助我们思想的。那第四讲呢，就是拒绝一个被掳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在这个阿摩斯时代是一个被掳的前奏时代，前奏哈。所以我们会从这几个课题来看一下的这本书给我们的这四个信息。你可以从今天发的几张的讲义大纲里面呢，看到一些的分析，一些的重点，不过我把它重新组合，让它成为一个信息哈。所以如果是你上延伸制的课，注册延伸制的课的时候，我们十二小先知书的讲义全部都是根据你们今天手上所拿的那种模式来设计的。所以十二小先知我们都有讲义，可是这个要注册的同学才能够拿到哈。所以第四讲呢，就是明天下午到五章跟到第七章，最后呢结语就是我找到了。这个口号曾经在基督教的那个团体里面很流行哈，我找到了。我也希望我们从第八章可以找到一个迎接神的一个提醒，一个途径。 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就已经预备好迎接神，而不是说知道神要来，知道要面对神，知道预备神，预备见神，可是却没有预备，因为不知道怎么预备。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阿摩斯书虽然短短的八章，可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中呢有很多的学习，九章圣经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有时候我们觉得阿摩斯就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今天我给大家看这个解读阿摩斯，好像白色的你们看到吗？可以吗？哦，那边好像出不来哈。我们解读阿摩斯书的时候要这样子看它，每一个旧约的经卷都有它的历史性，历史性就是它是当时那个历史时段的一个故事，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历史性。所以阿摩斯就是以当代的历史为平台，一定有一个历史背景，否则没有这种信息。所以当你要明白阿摩斯里面的信息的时候，第一要明白是什么？历史背景，对不对？那因为阿摩斯那个时代呢，就是要被掳了嘛，百姓要被掳，被掳的前奏，因为要被掳的前奏，所以他的信息呢就跟被掳的前奏相关，对吗？所以呢这个平台一定要打好，否则呢你就会解读错误了。第二呢，百姓跟先知同一种时代意识的，百姓跟先知是同在一个时段，同在一种光景，同在一种的危机时态，所以才有对话可言。如果先知就是闭门造车，先知就是躲在山洞里面，先知就不知道这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他的信息呢跟当代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呢因为先知跟百姓同一个时代是意识，所以他们对话的题材就能够沟通，先知明白百姓，百姓明白先知，这是历史性。所有先知书你都应该找到这个历史性。第二呢，解读先知是有文学性，文学性就是他用文字写的嘛，他既然是用文字写的，他必须要表达的让你能够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先知的话呢很难明白，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历史，然后还不知道这个文字所要表达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有时候先知呢讲故事，有时候先知呢是讲道，有时候先知呢用诗歌，有时候先知呢看异象，用各种的文体来表达。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只注意了第一历史，第二文学，那这个还是以色列人的事，这还是对以色列人讲。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第三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神学性，它就是透过这个历史平台借着用这个文字表达来传出一个神学的信息。所以这个神学信息呢就对我们有直接的关系了。我们不在那个历史阶段里面，我们不在那个历史阶段，可是我们也能够了解中文嘛。所以刚才卢弟兄说我叫希伯来文，可是呢基本上我们还是应该用中文来明白这个故事哈。所以呢我们不在那个历史的阶段，我们要借着中文来了解我们也回到希伯来文里面去了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两个 channel 这两个轨迹底下呢，我们再去看一下究竟他在讲什么。所以是针对社会的现象，可是呢因为百姓跟神有关系，所以当他解读解释当时的现象的时候，他就是说你因为跟神有关系，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面对神，否则呢我们就不能够明白四章十二节了。四章十二节说，以色列，我要这样向你行哦，我既然这样行，你就要预备好见你的神。请问我们也是跟神有一个关系的，好，我们跟神这样一个关系底下，神要我们领受什么信息？所以其实读每一卷先知书你都要注意这几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一点历史背景，也有一点点的文字上面文学上面的一种分析，可是呢我们更需要从其中领受这样一个信息，这 这个信息就是欢欢喜喜迎见神。我有时候讲到的时候问会众，你想不想看到上帝啊？我也可以用同样的问题问你，你想不想上帝向你显现啊？想不想？想哦。你知道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吗？我们觉得哇，很光荣，很兴奋，其实呢很恐怖的哦。有没有觉得上帝向你显现的时候很可能会很恐怖啊？你看看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上帝一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怎么样？以赛亚怎么说？糟糕了，我灭亡了。所以如果你是要像以赛亚一样讲出这句话了，你最好不要说上帝向我显现啊，哇，我灭亡了。有时候上帝向我们显现呢，我们没有想到那个情景是什么，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见到上帝的面，圣经怎么说？若非圣洁，下面怎么说？没有人能够见到。你觉得我可以有这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去看到上帝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恐怖的，如果你不圣洁你怎么见到上帝呢？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讲到我们可以欢欢喜喜迎见神，不是恐恐怖怖的哈。那我们怎么样去来学习哈？这是我们解读阿摩斯跟解读所有的先知书几个轨迹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那了解一下，对不起，这阿摩斯时代的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社会？第一呢，它是一个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残暴的时代，所以我们翻开阿摩斯的时候就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屠杀，很多的厮杀的事件出现，残暴的时代。那是一个被掳的前奏，被掳的前奏，以色列百姓要被掳了，所以这个就是历史背景、历史平台哈，历史平台。那是一个腐败的社会，我们怎么知道呢？从阿摩斯里面看到的。那是一个麻木的时代，怎么看到呢？因为呢，从阿摩斯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呼吁了，叫你们悔改，都不悔改，所以是麻木的时代。请问你，我只写了四个哈，四个重点。这四点有哪一点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这四点有哪一点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被掳的时代哦 ，OK， 我们都没有被掳。可是，我第四讲的时候会告诉你们说，拒绝被掳的生活。可见呢，我们怎么样解读被掳？那其他呢？你看残暴。这个时代有没有很残暴？你在这最近十年、二十年，从来没有看过，在过去二十年前有发生过最近二十年这种残暴事件。不要讲那个恐怖分子了，就是个人的那种杀人的行为都是非常残暴的，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时代？麻木，麻木。我们讲了多少的真理，讲了多少的道理，讲了多少圣经里面的一些警语都没有人听到，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腐败的社会，这是一个残暴的腐败的社会。所以其实我就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神学性的思想呢，其实就是我们透过阿摩斯整个历史跟讯息带到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产生共鸣，领受教训。那因此不要觉得说先知书就是审判、责备、公义，上帝很凶恶。可是呢，你把这些的景象、这些的情景把它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若是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那上帝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哦。哎，有没有常常听到牧师说现在是末日的前夕啊，世界末日快来了，有没有常常听到牧师这样说？有哦。所以这个社会其实就是好像圣经所预言的啊，这个末后的日子快要来到。所以啊，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呢， 阿摩斯里面的信息绝对跟我们这个末后世代的基督徒相关。那若是我们从其中学习预备好迎接的话，迎接上帝的话，我想我们就不会很恐惧的来迎接上帝，而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迎接上帝。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几个大段落。所以我们请各位翻开阿摩斯书第一章，来看看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都在你们讲义上面了。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那是相当早期的时候，不是末期了。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所以这里把君王带出来，乌西亚、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以乌西亚算是一个南方很好的君王，然后以色列王呢，耶罗波安在治理的时候也是非常富庶的，非常富庶的一个平静的一个国家。可是在这个平静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状态里面呢，他这里有一句大地震前两年，意思说一切都平静的时候，大概都没有人知道两年之后会有大地震。今天你们不在加州，欢迎你来加州，你就常常会觉得哦，地震来了哈，比较警醒一点哈。那你们在这里就是不警醒的，因为没有地震。有没有地震？没有，所以你们很安逸哈。可是我们在加州提心吊胆的哈。他说大地震前两年，可是呢，在这个大地震前两年的时候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北方耶罗波安治理得很好。南方乌西亚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君王，这个你要去看历史书了哈。所以当非常平静安稳、非常安舒、非常繁华、非常兴盛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想两年之后大地震。这个时候谁出来讲道啊？牧人、牧羊人提哥亚的牧人阿摩斯。这如果林牧师你现在在讲道，你就是扮演阿摩斯的角色，你说糟糕了，你们要预备迎接神，你想你的百姓会怎么说？你看耶罗波安治理怎么样？好，你们讲 nonsense， 林牧师讲 nonsense， 怎么会有预备迎接神呢？怎么会有大地震呢？因为你看耶罗波安治理的那么好，乌西亚治理的那么好，怎么会有大地震呢？可是有时候圣经的信息就是给你预先的一个提醒，要注意哈。我常常觉得呢，先知就是希伯来人的神学家，先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先知如果他按照神的话来讲的时候不是先知说要不要兑现，那是神说要不要兑现。所以呢，这里这个是整个的背景啊，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整个国家的生活形态就好像你们手上的讲义所看到的平静，因为平静安稳带来放纵的生活，因为平静安稳，所以他们带来宗教上面带来一个金牛犊的敬拜，然后道德生活呢，道德生活就是有淫乱啊，有欺压贫穷啊，有对先知的信息有不敬啊，有这种的现象。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道德生活，请看一下。讲义上有哈，六章第一节有没有看到？六章第一节，我先把它 highlight 一下，让你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什么在这个背景底下，先知说预备好，拼命的在呼吁他们预备好。六章，社会的道德状态。第六章第一节，国为列国之首，人在著名，人罪著名了，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欲的有祸了，有祸了！你看看他们怎么样呢？第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吗？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所以非常安逸的生活，非常安逸的生活。大地震前两年，这是 这是国家的那个社会道德。还有呢，在后来讲到欺压贫穷，还有那些就是不正直的一些的行为，还有呢抢夺穷人的资产等等，这个是国家的状况。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先知就是针对这样一个社会，针对一个国家的状况，他讲了这些的信息，在你们的讲义上有。你要把阿摩斯分成几个段落的话，我就会这样分哈。第一个很容易记得哈，等一下出门的时候，我站在那边请你背一趟才能出门哦。八个宣告，一到二章；三篇信息，三到六章；五个意象，七到九章。容不容易？容易哈，八三五嘛哈，八就是第一个嘛，三跟五嘛，就是加起来也是八嘛哈。所以八个宣告，三篇信息，然后五个意象，这就是阿摩斯说。八个信息呢，它就是八个宣告呢，就是有六个外邦国家，十二个选，加两个选民国。两篇信息呢，就是三个段落出来的，五个意象呢，就是七到九章。所以这个就是阿摩斯面对这个社会情况，然后蔡神面对领受信息，他就用这个方式来传宣告信息意象。那这些的信息内容呢，上帝要负责来兑现来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从阿摩斯里面慢慢的看这些的内容，希望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再去思考一下，在这样一个平静安稳的Durham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预备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所以先知用这个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信息的特性，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就进到里面哈。先知的信息呢，一定是有当代性。我刚刚说了，先知跟百姓同样一个历史平台的，他要了解百姓所面对的生活，百姓的状况，所以先知要跟百姓沟通对话的话，他一定是有个 historical platform。如果先知不是活在当代，他很难对当代的人讲话。所以当你解释先知信息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的 historical 这个特性。可是呢，还有一些的内容呢是关于historical future， 它也是会在历史发生，可是呢不是讲完当天就发生，而是讲完呢再过一阵子的发生。譬如说像阿摩斯里面说大地震前两年，所以他现在预言过后两年有大地震，那是两年以后的事，这个叫 historical future。 它有 distance future， distance 是更远了，超过可能超过阿摩斯在世的时间，超过当代的人在世的时间。所以先知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呢，说不定他不单只是说地震那个时刻是迎接神的一个阶段，还有那个以后更长远的时候要遇见神。还有一个最后就是所谓的末代性 eschatology， right？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 eschatological future 就是末代性。所以先知的信息除了看到当代之外呢，他很可能也看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所以阿摩斯也是这样子，他要对当代的人讲话，他要对两年之后的人讲话，他也要对更晚的十年八年以后的人讲话，他也要对更幕后的人讲话。所以先知呢有一个透视眼，先知有一个透视眼，这个透视眼不是他有的哈。最近呢华神有一个董事，他眼睛的度数非常高哈，所以医生就帮他手术，眼睛有个手术 cataract 有个手术这个医生呢就在他的 cataract 里面呢装了一个度数的镜片装进去，你们觉得很恐怖哈？把这个度数有度数的镜片，好像是近视的度数，装进去以后呢，他就不必戴眼镜，可是呢已经装进去，所以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说，哦，以后我们全部都变机器人了哈，啊，眼睛也可以装一个，啊，然后心脏也可以装一个，那耳朵也可以装一个，现在头脑也可以装一个，知道吗？啊，所以以后我们都变机器人了。那先知看这个当代的状况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这个 historical 当代的，然后 historical future 远一点的几年后的 ，distance future 更远的。然后 eschatological future 幕后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先知书比较难懂的、难读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他是讲现在呢、讲未来了、讲幕后了，不知道。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阿摩斯里面啊、有一些信息是当代的，因为先知要责备百姓他们的败坏；有一些信息是 historical future 的。两年之后有大地震，我们来看看 distance future， OK， distance future 跟 eschatological future， 我们来看 distance future， 请看一下第六章这一类的信息呢，就是 distance future， 就是远一点的，不是最近几年的。第六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七到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好，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所以就讲到722年的那个时候的被掳，北方被掳，这个是比较远了，啊，比较远，因为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要等到被掳的时刻呢，是还有经过好一段长的时间，这个叫 distant。我们来看那个 eschatological， 就是幕后的日子。有一些的信息你可以知道它是讲到遥远的未来的，请看一下第九章，第九章那边也有一个意象，然后我们看十一节，九章十一节，到那一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候一样。所以就是大卫的那个殿倒塌了，到那一日，通常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到那一日这么一个词句呢，都是指幕后的日子来说的。所以如果是说重新修造大卫的那个圣殿、圣所，或者是敬拜神的那个殿呢，哦，这个到现在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是选其中一两节经文让各位看到，这个是先知信息的一种的眺望，一种的 projection， 从现在开始一直看到未来的日子。那我想阿摩斯里面也是会有这种的状况，也是有这种的层次出现，那我们会在这几段的里面呢，我们好好来看一下。所以如果先知的信息不但从当代讲到末代的时候呢，我们再出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四章十二节了。神说，神借着先知说，我会这样子行的，好，我会这样子来惩罚这样一个麻木残暴的世代的，如果我这样行的时候，你要预备好，要预备好。所以什么时候会遇见神，还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遇见神。如果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情境，还是我们遇见神以后我们的生命生活还是照样的一种的依然故我。所以有一位犹太人的神学家呢，他就说，当我们每一天有一个安静的时刻，而且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位神， 我们有一个谦卑寻求神的心，你其实呢就可以在每一天都可以遇到神，或者在我们生命最后一天你都可以遇到神。你不是需要像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经验，不一定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好像看到一个大光，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扫罗遇见耶稣然后变成保罗，不一定要这种 dramatic 的 experience。 可是当我们每天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对话的时候，这个就是遇见神的一个时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若是我们觉得每一天我们安静来等候神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那我相信我们最后一天等候神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我们要从这几个角度来思考。所以第一段呢，我们要看的就是阿摩斯书一到二章，这是当时的地图。这个提哥雅的牧人阿摩斯呢在这里，他的家乡在这里，就是耶路撒冷附近。所以这是死海，这是地中海，这是北方的以色列国，这是南方的犹大国，你们都很熟悉了。这是亚门摩亚。为什么我要让各位看这个地图呢？这个地图就是第一章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族群民族的分布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要讲的一个课题，就是领受特殊的恩典，好不好？来，请翻到一跟二章。当时的以色列国是在邻邦所有的国家的里面，它不是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它跟所有的中东的民族都一样的，它不需要在这样一个半游牧的或者是农村的这么一个背景底下生活，都一样的。可是呢，在这个一般性的中东的各种的族群里面呢，它又变成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民族，比较特殊的一个民族。所以神对于这个以色列民族呢，的确是有特殊的恩典。今天你跟我都活在这里，你们都活在北卡，北卡除了你们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你们的邻居，你们的同伴，你们的同事，你们的朋友。可是今天因为信仰的缘故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就是一个领受一个特殊恩典。你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跟他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我不晓得在你自己信耶稣以后，你觉得我跟我们是周围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的信仰怎么帮助我成为一个特殊的特别的一个北卡的居民，有没有这样想过哈？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特殊的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来看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内容。刚才我们提到了，翻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大地震前两年。那所以阿摩斯传的时候呢还没有地震，传完之后呢两年之后有地震。请你看一下这个地震的那个强度，那一种的magnitude 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知道吗？撒加利亚书知道这本书吗？14章。所以阿摩斯讲地震，可是呢撒加利亚书谈到回想到这个地震，14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五节，请。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恐怖性、可怕性？他说：“撒加利亚说，你们要逃跑，你们要逃跑，就像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所以他提到阿摩斯那个时代的乌西亚王的那个时候的地震， 那个可怕度呢，在300年之后还记得。阿摩斯跟撒加利亚差300年，300年还记得的地震。那我们现在在加州常常会记得金门的地震Northridge 的地震都是7级、8级的哈。那现在他这里他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算第几级哈，可是呢，他在这里提到你们以后要逃跑，就好像当时的人逃跑乌西亚王的时候那种地震一样。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距离现在300年，300年。所以，阿摩斯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预告说，2年之后会有地震。所以其实阿摩斯就给他2年来消化他的信息。神还是蛮宽容的哈，神不会说有地震，马上就来全部毁灭。神给他们2年的时间来消化信息，所以这个特殊的恩典呢，我们可以从这些1章2章里面看到神怎么恩待这群人。然后在撒加利亚提到回想到300年前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撒加利亚的时候还记得，所以就像阿摩斯说的，我一定要这样子行。神说我既然要像你这样行，要预备好。所以阿摩斯在传的时候说有地震，然后2年之后呢真的有地震。所以意思就是说，先知在神的启示底下把神的心意传递出来，我们就不能够把圣经的信息轻轻浮浮的来看，认为说讲讲而已了，不会存在的。结果2年之后真的有大地震，这个地震300年之后还记得。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个习惯，因为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我喜欢看的就看，我觉得这是祝福的我就拿，这是审判惩罚的我就不要，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不会发生，我要的会发生，我不要的都不会发生，这是错的。你要与不要，如果是出于神都会发生。所以前两天我才跟一个弟兄讲话，他说按照我出生的背景跟我的文化，我们做事的方式是这样子。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弟兄争执，那个弟兄呢是另外一个文化背景，他说那个弟兄的文化背景跟我不一样，可是我是照着我的文化背景来做的。我就问他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不是台湾文化、大陆文化、香港文化、马来西亚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圣经文化，对吗？所以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基督徒跟着什么文化？圣经文化。我们有圣经文化吗？所以如果说神所说的要必定要行的话，意思说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一些的行事原则，这个就是圣经文化，这就是我们要去相信会发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哈。我们相信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相信说幕后有审判，我们相信说这个爱人如己，就像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一样。所以我想呢，我们从这些角度去肯定说圣经里面如实出于神的话必定要行，因为阿摩斯也是这样说，我所说的必定要行，我既然如此行，你就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就说阿摩斯书构成一个信息的范本，这个信息的范本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读任何先知书，你都可以用这样一个范本的思想，这样一个架构去了解它。不是说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不是说这个是有文字的，乃是说这里有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之所以对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阿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本圣经里面的经卷对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塑造。当我们信了耶稣，我想我们的生命应该就是跟过往不一样，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应该经历得更丰富更丰盛。所以我跟那位弟兄说，从此以后我们不是跟着台湾文化、香港文化、大陆文化、美国文化，我们是跟着圣经文化。如果你真的能够跟着圣经文化， 你就觉得你就会发觉你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对吗？不过这个很难哦，很难的。不过我们要在这里一起学习。所以阿摩斯书给我们一个范本，我们来看这个范本的第一点。阿摩斯说：“人性不可救药，人是很糟糕。”你有没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糟糕？会不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不会，有时候不会，有时候会哈。我前两天才读到一个智慧人之语，我要常常学习这些智慧人的思考，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他怎么说呢 ？A negative mind will not give you a positive life， 对吗 ？A negative mind， 你的思想如果是消极的、否定的 ，will not give you a positive life， 就不会给你一个正面、积极的生活。所以我们说，哦，人性不可救药，很糟糕，很糟糕，我继续糟糕下去，这不是救恩里面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章三节到二章三节看，究竟人是怎么样败坏的？也是因为我们真是那么软弱，可是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才需要那个格外外来的那个恩典和能力。那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一章。地上的人，我们先读一个段落哈。第一段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好，我请弟兄来读，请。弟兄们的声音怎么那么温柔啊？今天，弟兄们来，再来，请。好，谢谢。然后我们要从这个一到二章看到地上的人，然后阿摩斯怎么样把这个范本告诉我们呢？他地上的人是无可救药，不可救药，或者是人常常是 repeat his failure， 人常常是重复他的那种的败坏软弱。所以你看这个段落里面呢，讲到这八个宣告，常常用这个句子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不是三四次哦，也不是七次哦，而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这就是圣经来表达那种的重复性的用字哦，重复又重复。所以在地上的人呢是这样子，可是呢他会带出一个天上的神。所以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呢，我们讲到这个八个宣告，应该是十六页哈，不晓得，这是根据我的讲义上面的页数。八个宣告的里面呢，你就看到他一直提出三个外邦国家，两个跟以色列三个跟以色列血缘相关的国家，然后再讲以色列犹大。可是他就讲地上的人是这个样子，天上的神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地上的人跟天上的神没关系，天上的神跟地上的人没有关系。可是呢，你从这些的宣判里面看到一件事，原来神在看地上的状况，神留意，神知道地上的状况。所以你读这个刚才第三到第五节的时候，看到神的主权、神的恩慈、神的规范，他有的，每一段都有。所以我们说，哎呀，地上的人真是需要救恩，或者地上人无可救药。可是呢，其实他在这些的段落里面还提到说，天上的神他对人是有主权的。那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读过的哈，第三节说大马士三番四次，所以地上的人呢，然后他的残暴的行为呢，就是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然后天上的神呢 就是我却要降火在哈雪的家中，所以神有主权的，神的主权，然后审判这些残暴的百姓。所以当我们看到地上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当然我们会知道人性的败坏，我们自己也知道说，哎呀，我们也很软弱，很软弱，所以呢，我们也需要靠神的恩典。可是天上的神呢，的确有恩典。那在这个八个宣告里面呢，各位的讲义上，八个宣告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pattern。啊，三个是外邦国，大马色、加沙、推罗，知道他们在哪里吗？有没有印象他们在哪里？没有，我要回到刚刚的地图。三个是血缘国，血缘，缘是这个字哈，血缘国就是跟以色列百姓有血缘关系的，记得以东吗？以东是什么？以东就是什么？以扫嘛哈。亚门呢？亚门摩亚是什么？罗德的两个孩子嘛哈。所以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可是呢，最后还有个选民国，犹大以色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讲信息也要有一点智慧哈。这阿摩斯很有智慧，不要小看他是牧羊牧人哈，很有智慧，就从最远的地方开始讲，然后再讲到最靠近的地方，最后就讲到神的选民。如果你一开始就讲神的选民，他们就听不进去了哈。然后这个犹大以色列呢，就在那边很高兴，你看这些外邦国家被神审判，这些跟我们没有血缘的可行坏事的人神审判啊，讲到后来哇，都在他们身上，神也要审判他们。所以这个八个宣告呢，是用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可能你们看自己圣经后面的地图就可以看到它的位置了哈，那我们不用时间去找了。因此回到第一章刚才第一个段落，在各位的讲义上也有哈。第一个段落就是讲到大马色。第二个段落，请看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沙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所以神在看观察这个事项。大马色加沙，加沙是非利士。第九节讲推罗，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第十一节，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十三节，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第二章第一节，摩亚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到最后呢，才是二章第四节，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第六节，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阿摩斯是以色列的先知，所以最后才讲以色列，所以很有智慧哈。先讲别人，他们都很幸灾乐祸哈。哦，好啊，他们要灭亡了。讲到后来，全部集中在以色列身上。从二章一把以色列带去了以后呢，所有后面的全部都是针对以色列。所以很有智慧。如果华神的同学们，如果我们要学讲道，你非要把先知书读好，你就会讲道，真的。或者是当然那个社会背景不一样，你不能够就把它抄出来去讲哈，你要把那个神学思想讲出来。所以先知是一个讲道者，先知是一个从神那边领受信息，而且因为他知道神要成就的，所以他非常有胆量的传出来，所以若是我们要学习讲道呢，先知书是要好好熟读的。所以这八个宣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宣告，出现一个 pattern。 先知很清楚他们的状况，神是负责来刑罚的，因为呢，这些的百姓或者这个国家这些民族是怎么样，然后神却要这样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 pattern。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可能也要从这个 pattern 里面学习。 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神给我们很多悔改、离开、承认、改变的机会。所以不是说第一次出来、第一次犯罪、第一次软弱，神就鞭打，不是。可是如果三番四次重复性的在这个软弱里面呢，不是神不惩罚，乃是神在宽容、宽容、宽容到后来，如果进入像罗马书这样说神任凭的话，其实任凭不是不惩罚，任凭是最可怕的惩罚，对吗？是不是？任凭是最可怕的惩罚。如果我在这个软弱里面，我在这个一个骄傲，或者是我在这样这个这个心态不正的，或者是常常在行为上面都不能够悔改的，一次而一次，一次再一次。希伯来书说，好像每一次都重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任凭。我觉得任凭是最可怕的一个惩罚，因为好像救恩就从我们身上流失了。好，当然，所以我却要惩罚他们。因此呢，这个是一个 pattern。所以我们讲到第一点，就是人性的不可救药性。人性的不可救药，你可以从这些国家里面看到。可是天上的神，他主要就是要拯救、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脱离这种软弱。所以八个宣告让我们看到一而再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次都是这样一个重复犯罪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ttern 出现， pattern 出现。然后我们来特别看看这个选民国两个哈，第四节，二章第四节，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路。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的城，犹大消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是犹大，他们的罪是什么？因为他们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因为他们怎么样？厌弃耶和华的律法。好，我们来看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所以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犯什么罪？犯律法上所禁止的罪，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呢，讲到这些律法的时候，就是不可以抢夺穷人的身上的所有的物件。他说不可以来在第七节，复制同一个女子行淫。第八节，不可以把人家在坛旁铺的衣服不可以抢过来。所以这些完全是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因此我要 call 大家的 attention 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讲到说这些外邦国家很残暴杀人啊，或者是用很残暴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的邻居啊，为什么讲到选民国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描淡写的罪嘛？厌恶耶和华的律法，是吗？厌恶耶和华的训诲，然后呢为着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子卖了穷人。哎，这个比起前面六个，这个罪名太轻了，是吧？上帝很不公平。罪名那么轻，我为着穷人卖一个鞋子而已了，他还要必不免去我的刑罚。他如果对于大马色、对于摩亚那种凶暴、残恶的那种行为，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我就阿们。如果为着我卖了穷人，拿他一双鞋子，这样。必不免去我的刑罚，就觉得不应该。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哈。所以小罪不要罚，大罪要罚，这是我们的概念，是吧？所以这个大跟小是你的定义，不是上帝的定义。所以这个不是上帝的方式。我们讲到他
他领受了这个特殊的恩典的时候，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为他们所领受的律法负责任呢？这个是关键。我们来看圣经。那我们刚刚看到阿摩斯书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的那种的行为啊，所以这个 pattern 在这里。然后你看看第二章，我们刚刚读了第四节，读了第六节，原来以色列百姓呢领受了特殊的恩典。当然从历史书里面看呢，它有很多特殊的恩典，可是我们从阿摩斯这样的一个重点来看，阿摩斯第四节跟第六节说律法的问题。原来以色列百姓有神的律法，这是一个特殊的恩典，是外邦国家没有的，前面的六个国家没有的，只有以色列人有的。所以我们要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三章看这个特殊的恩典。来，我们来看第一恩典，看看你有没有哈，看看你有没有第一恩典。然后三章二章第十节看一下，二章第十节，第一恩典。啊，姊妹读来，请。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上来，引导他们的整个的旅程，这是神给他们的第一恩典。你有没有这个恩典？有没有？你没有下过埃及，我知道，可是你又从埃及出来，神救赎过你，而且呢，神引导过你。所以如果神给这个百姓第一这么一个第一恩典的话，我想呢，他对于百姓的要求就是不一样，因为大马色、摩亚、亚门都没有经验过神救赎他们出了埃及的这么一个经历，就是这个第一恩典。你看第三章还有一个第一恩典重复的哈，第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所以上帝非常记得这个历史的开端，就是救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一般人或者是跟当时的亚门啊、摩亚啊、以东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曾经蒙神救赎从埃及地出来，有没有？都出来了哈，还是有人再回去了？我们经历过神的救赎，经历过神的救赎。当然旧约的时候过红海了，过约旦河都是神迹性的，新约的时候耶稣做的事情是什么事啊？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因着耶稣这样一个流血救赎，我们从埃及地出来，这是第一恩典。有没有？有。神当他给我们特殊的恩典的时候，他当然希望我们不是泛泛之辈了，他当然希望我们是特殊的人物了。那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七章，往前面翻了哈，申命记第七章第七章七到九节那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领受这个恩典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请问你，我们经历耶稣的救赎是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我们就是特别坏所以才要救赎，所以不要说我特别好，我们就是因为特别需要恩典。所以以色列人蒙神救赎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那个好的好处。请你看七章七到九节，七我来先读第六节给你们听哈。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七，我们来读，请。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好，我们就读到第九节。第八节特别说，从埃及地把你们领出来，这是第一恩典，神给他们特殊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特殊恩典，第一一定是跟救恩有关。若是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蒙救赎，我们得了救恩，可是呢，我们这个经验没有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改变，或者是特别的一个祝福的话，我想呢，我们要重新再回去思考一下。因为给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做奴仆到变成上帝的子民，所以是一个特殊的恩典。如果神的救恩在我身上没有改变我，让我从前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想呢，我们还是需要重新再去考虑，重新再思想救恩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特殊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好处。所以神给当时阿摩斯时代的这一群百姓，他说我给你第一恩典。我们来看第二恩典，第二恩典，第二章第九节，我从以色列面前除灭亚摩利人。然后第十节最后一句，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你们看到这个第二恩典，我除灭亚摩利人，让你们得他们的地为业。我们先不讲上帝为什么那么偏袒他们，把那个地给他们，如果今天上帝也给我一个地的话，上帝就给我特殊恩典。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好好读神学，因为当我们读了神学，读了延伸纸，我们就把很多的经文的一个互相解释找到那个脉络。所以神说我除灭这个亚摩利人，然后让你们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第二恩典。因为以色列本来就是在埃及歌山做奴隶，漂流在旷野，然后现在定居做民族。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呢，就是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所以第二恩典就是神把这个地给他们为业。第三恩典，二章第四节，我没有按着次序来哈。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只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所以律法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第三恩典。那我们读旧约，我们觉得哎呀，律法是很捆绑的哈，律法就是太严肃了，律法就是太多的规条了，我们不觉得律法是恩典。其实我说律法是恩典。假设我们开车的时候开 local 好了，这条路呢是要往右转的，你说我不管这个，我就是要往左转，你觉得后果是什么？撞车吗？譬如说我开 freeway 的时候不能直走，因为不能直走的，要转弯然后 U-turn 才能过去对面，你说我不管，我就是要直走，噗，然后两边车子一来，这就是没有律法开车的一个后果。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说神给我们的 instruction 只是一个恩典的话，你就会觉得哇，上帝在考虑很周到，考虑非常周到，然后我们按照神自己所定的一些原则去行的话，我们保证不会出错。我说你按着去行才能够保证不出错。所以其实以色列百姓呢得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所有的民族都没有神给他们的律法，只有以色列人有，这不是特殊的恩典吗？请问你，圣经的话是给谁的？给基督徒的。你不能够拿着圣经在街上对一个过路的人说，哎，这是圣经的话你要守，他不会守的。圣经的话是给谁？给我们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是不是一个特殊的恩典？还是你认为说圣经太多的捆绑，又要去来听讲座，又要去上延伸制，然后又要去上硕士班，什么都没有不好吗？现在耶稣就坐在那边做礼拜，然后等着上天堂就好了嘛。其实你越读圣经越发觉圣经人非常有智慧的，非常有智慧。我们来看看括号后面的经文，这个律法怎么是一种恩典呢？第三恩典呢？我们来看何西阿书
以先要书第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二节，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哎，上帝给他律法万条，他怎么觉得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呢？然后我们看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何西阿书哈。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这是救恩的第一阶段。以色列也借先知得以保存，这是救恩的第二阶段。先知怎么样来保存以色列呢？就是把神的话、神的律法 讲出来。所以第一阶段从埃及上来，这是我们的第一恩典。第三恩典就是神借着先知把神的律法讲解清楚，这是以色列人独有的一个启示。所以何西阿说，我为他们写律法万条。那我们来看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只有以色列人有这个特殊恩典。一百四十七十九到二十，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请。所以他把他的道、把他的律例都给以色列了，别的国家都没有的，都没有这样带过。他的典章呢，别的国家都不知道，这是神给以色列独有的恩典。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申命记》里面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的话，万国的人都会说这个国家真是有智慧。好，我想看经文在哪里哈。好，第四章，申命记第四章。你希望不希望有人称赞你是有智慧的人呢？你看看这一段圣经怎么说。第四章，申命记第四章第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遵行这些律例，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就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为什么？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例，他们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意思说，第三恩典神给他们的就是因着遵守律法，他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先不讲诺贝尔得奖的人在犹大出来多少，在以色列出来多少，就是 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一个 guideline， 有一个 moral ethical 的 guideline， 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有品质、有优质的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你会觉得圣经给你、做人处事的智慧、要不然我们就读圣经就是白读了，把它当成白纸黑字这样读。所以罗马书那边也是讲到以色列人有律法，神把律法给他们，这是第三恩典。今天我们有没有第三恩典？有没有？我们有神的话。所以若是我们不好好读神的话，我想这个恩典就没有那么明显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神的话让你有智慧有聪明，知道怎么样去处事为人啊，特别是箴言书也是这样子哈。所以第四恩典呢，二章，我们来看阿摩斯书。二章十一到十二，一起来读，请。 好，所以呢，神从他们当中兴起先知跟拿西尔人，然后呢，这些的百姓就糟蹋这个先知跟拿西尔人，就叫他们喝酒，好，然后跟先知说不要讲预言，不要传信息，就是神把一些特别的恩赐放在他们当中，拿西尔人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就是为神而活的。另外呢，先知是传讲神的话的，所以这两种人的特殊的恩赐，百姓都不要。其实呢，这个第四个恩典就是神兴起在他们当中有传神话语的，有教训他们、教导他们的人。那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拉比，你就看到那拉比哈，戴个帽子呢，长长的鬓发了，穿了个黑袍，然后那拉比就在街上常常走来走去。不过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这蜡笔越来越大号，不晓得为什么。然后呢，以色列地的蜡笔是政府养的，政府供给他们的生活费。然后一般的民众就觉得很不公道，很不公平，为什么这些蜡笔就是政府养，政府给他们薪水呢？然后平常所有的人都是要自己去劳力了、生产了，然后赚取那个生活费、薪水。然后这些拉比呢，就是在他们的学房里面读经啊，这样子摇，有没有看到这种摇摇的哈？读啊，朗诵经典。然后一般的那个民众就很不服气，就去控告他们。然后他们在对话的时候，这些拉比就说：“神，他们当然有信神啊，拉比嘛哈。”神兴起我们在你们中间是给你们的一个祝福，因为呢，我们是那个负责把神的律例、把神的话释放出来的，让你们可以在生活在社会上面有一个道德标准，有一条 guideline， 知道怎么去行。所以他们就这样子来肯定自己的身份，我是那个按照神的话语来活在这个地上，而且来教导我所有的民众的，所以希望呢，你们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贡献，是对社会的贡献。所以这个讲得通了，如果您是有信仰的，就讲得通了哈；如果你是没有信仰的，一切按照律例来讲的话，就讲不通了哈。可是其实呢，对当时的这些拉比来说，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身份非常重要，他是第四恩典，神把这些教导真理跟属灵原则跟生活道德的这些人放在他们当中，是对他们整个生活的品质素质是很重要，是提高的。所以后来呢，政府就判了 OK， 好吧，你们这些拉比还是可以有政府供养，可是呢，你们的太太要出去做事，就告诉太太去做事啊。太太做事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纳税嘛，缴税嘛，也要供养这些政府供养的人。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想，有一次呢，有一个老仆人呢，在一个机构里面做事，他就是义工就是不领那个机构的薪水，所以他常常说我是为你们做义工的。那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教务主任，一个老师，他就说其实大家都是义工，大家都不是义工，听得懂吗？因为我们都是从上帝那边领受，如果你去一个机构做事，上帝供养你，当然你劳力了哈，你做事了，上帝透过这个机构供养你。可是如果你在这个机构里面你不领薪水，你上帝也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来供养你。所以大家都是义工，而大家都不是义工，大家都是上帝的义工，而上帝都是我们的义工。看你怎么看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个第四恩典，你有没有第四恩典？上帝有没有把律法给你？有了。所以神给你的特殊恩典是什么？你自己去衡量。第一恩典你有了，出埃及。第二恩典你可能没有哈。第二恩典就是上帝把阿摩利人之地给你，可是你现在有没有居所？你有居所吗？你有一个房子，还是两个房子，还是三个房子嘛？哈，没有。第三恩典有没有？第三恩典是什么？律法吗？ 第四恩典是什么？拿细尔人跟先知嘛，所以你有神的仆人在我们当中，第四恩典，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因此，当我们这样子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罗马书我打出来了，第五章第八节，就是讲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领受了特殊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好不好？请。这是特殊的恩典，这句不是圣经的话。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这是特殊的恩典，否则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否则很可能我们就会在生命当中这一段时刻我们不晓得去做什么事情。好，这是特殊的恩典。因此呢，保罗在第六章继续讲了，所以不要容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义做器具，都要像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主，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因为你跟四周围的亚门以东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四周围的那些没有得救、没有经过神的恩典的人，没有这些特殊恩典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形态应该是不一样。阿门吗？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跟他们一样。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四周围的邻居讲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称赞，一个 comment， 就是哎，你是基督徒哦，我以为你应该跟我们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赞许，意思说他对我们有不同的 expectation。 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像约翰一书说人会犯罪的，会软弱的，可是不要让他在我们的身上做王，管辖我们，把这句罪除去。还有呢，将你的肢体献给义，就是行义，你的嘴巴、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手脚，献给义做器具，将自己献给神。所以你献给谁，你就做谁的奴仆，不要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所以第一，我们讲到领受恩典；第二，我们讲到这个持守这个特殊的恩典；第三，我们就快要结束了哈，不晓得啊，恩典当中的生活。我们把前面我们所讲过的这个特殊的恩典做一个的温习，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有了这个特殊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持守神在我们身上特殊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恩典当中生活呢？不要三番四次，我们可能会有一次两次，这是很难免的，因为我们是人，人是软弱，人是容易跌倒，人是受试探的。可是如果我们三番四次的话，意思说我们一直在拒绝圣灵的感动。所以在恩典当中要怎么生活呢？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圣灵的感动。所以如果是神对你说话，若是神叫你跟某某人和好，若是神叫你做某一件事情，若是你觉得心中的声音跟圣经的话是相符合的，这就是 神的声音了。有时候我们出于自己的想象，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中的声音是跟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相符的，是相对的、相对称的，是可以一致的，那这个就是圣灵。所以圣经也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呢，我们还是从刚才那个外邦人的那种做法来做一个反面的思想，不要厌弃耶和华的训诲。那我想今天对你们讲也 不需要讲了，你们就是因为喜欢听神的话才来的，所以我要看明天上午跟下午，不要厌弃耶和华的律法，继续的来读神的话，好好的明白神的话，好好的思想，而且还要行出来。这个就是在恩典当中的生活，因为话是圣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第三呢，不要亵渎我的圣名，因为在犹大跟以色列的 这个指责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亵渎神的圣名，按律法活出神的圣洁。因为呢，圣经说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神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就会说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就会做神的合用的器皿，按照神的律法活出神的圣洁。第四呢，要尊重那些神所设立的圣职，这种人呢是按神的吩咐服侍的人。好，当然和阿摩士的时代也有一些假先知，可是呢阿摩士就说我传的话是神的话，因此呢我们要尊重那些拿西尔人，要尊重那些先知，不要跟先知说不要说，不要传信息，不要跟拿西尔人说，否定他们那个生活形态。他们的生活形态就是他们对神喜悦，他们愿意活出神的那个心愿的一群人。所以在恩典当中的生活呢，我们就是从二章做一个 reverse， 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有那么多的恩典。好，犹太人有一句话我也很受感动的，他用圣经的话旧约的话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下面什么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们 也是这样承认，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他说唯有人活出神的形象，对吗？诸天不活出神的形象，穹苍不活出神的形象，唯有人活出神的形象。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下面我们要看一个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你有特殊的恩典，所以你应该比较特别。 OK， 一个是得了生命，当我们的罪被赦了以后，我们得了生命。得了生命的有基督生命的人，他还会恨，他说要恨你的仇敌。我们都知道恨仇敌是很自然的事，可能我们信了耶稣还是恨仇敌。有基督生命的人，他说饶恕七次，彼得说饶恕七次，饶恕七次已经很不简单了哈，我们一次都饶恕不了哈，七次。然后耶稣问彼得说，你爱这些吗？我们爱鱼啊，爱饼啊，是很自然的事，我们爱物质是很自然的事。然后我们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可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越过这个框框，进入一个更丰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生命？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你罪赦了，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他说恨你的仇敌这是很自然的天性，耶稣说爱你的仇敌这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你要越过这个框框，因为耶稣给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彼得说饶恕七次，我们觉得很了不起，耶稣说无限期的饶恕，这是很难的一个考验，要求神帮助我们。你爱这些物质吗？还是你爱我更深？这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挑战。我们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吗？还是我们将主宰权交给神，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好好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跟各位来看这个领受特殊的恩典。神已经把恩典给我们了，然后我们不单只是有这个救恩，而且有特别的神的赐福。我们要在这个恩典当中知道怎么样来按神的心意来活。所以其实这个结语呢就是那么简单，我们都喜欢遇见神，遇见神就是有个 life changing 的 experience， 每一次遇见有每一次都有改变。保罗遇见，彼得遇见神，摩西遇见神，每一次遇见神都有改变。那这个生命呢，别人就会知道说这是一个遇见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听，我们明白，我们了解，我们阿们。可是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去真正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一个生命。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有一位神在我们的信仰跟生命里面，还有呢，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祷告，寻求他谦卑的心，求神改变我们认为自己不可以改变的那一点是什么呢？只有你知道啊，你认为自己不可以改变那一点，神能不能够改变？我给你一两分钟祷告的时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的遗憾，有一些的瑕疵，但是我们相信你所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贫乏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愿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某一个方面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主啊，我们宁愿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改变我们，好叫这个生命所彰显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天上神的那种生命的形象。愿主施恩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末后的日子，末日快来。可是当我们听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求你借着这个信息提醒我们怎么样预备迎接你的再来。我们不单得到救恩，我们不单得到生命，我们要有一个得胜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我们进出教会，让我们真是活出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让众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有神的话，有神的智慧，有神的一个律例。谢谢主，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能够满足你的心。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谢谢梁院长给我们的美好的信息，好不好？你们都找到了吗？可能还没，对不对？今天我们只学到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明天我们还有四堂啊，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找到了，盼我们想要找到的明天都要来继续来参加这个聚会啊，请大家，如果你明天来的话，请你在外面先报名好不好？因为我们明天中午的午餐，我们要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啊来参加。还有就是院长特别寄了一些书啊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个讲座呢，即可以讲到阿摩西书，或者是会有一点点的何西亚书。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了解整个十二小先知书的话，请你在后面外面的地方可以买那本十二小先知书的默想的一本书，是院长写的，所以非常好啊。我自己也有看过，所以盼望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外面买。特别跟一些。